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2月29号到2011年1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新年寄语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千万年的等待与期盼，终于等来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将宇宙大法弘传到人间的那一天。至今虽然只经历了短短的19年时间，可是宇宙大法真善人的种子却遍洒人间百国，学者上亿。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风雨中的大法徒在经历了长达11年之久的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血腥迫害之后，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竟然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他们就像那一颗颗悬崖峭壁间的青松，一株株迎风傲雪的梅花，巍然屹立，笑看人间。仅就这一点而言，已经足以令普天之下的世人瞩目，令全宇宙的众神为之钦佩。大法弟子确实了不起，没有辱没了宇宙中那第一伟大生命的称号。抚今追昔，仍然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无不感慨万千。虽然今天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可是宇宙中那个旧的势力及其操控的中共邪党，在行将灭亡之际，仍然不遗余力地在做垂死的挣扎，因此使我们的修炼环境有时仍然变得很艰苦困难。还有相当大数量的众生还没有得到救度，还有许多的学员没有走出来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还有许多同修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魔窟中等待着我们去营救，还有相当数量的同修自身的修炼状态距离一个生命圆满回归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很远。因此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满和欢喜的地方，我们在正法修炼中的那点付出和慈悲的师父给予我们的简直无法相比，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懈怠消沉麻木和放松，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精进精进再精进，才能报答伟大师尊对我们的无量慈悲之一二。同修啊，当初我们是为了践行在主佛面前立下的誓约，带着注视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才毅然抛下法王的桂冠和那神圣的光环，层层下走来到人间的。我们今天既不能辱没了这一切，更不能愧对我们宇宙中的那些苦苦期盼着我们回去的众生。让我们千万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令宇宙中的众神都羡慕的修炼机缘，珍惜宇宙中那无量无际的众生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与期盼，珍惜慈悲伟大的师尊用耗费自己无数的心血为我们争取来的每一寸光阴吧。放下一切人心和执着，抓紧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多救度一位众生，多换回一位同修，同时修好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位法王都能够登上回归的法船，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焰，无愧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
心路最近体悟两则，作者小莲。一，切勿执着时间。那日我与一位同修在交流，同修说现在是10年年底， 距离一二年结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笑着说，师父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一二年结束，在过去的预言中是有这样的说法，可是现在来看，什么时候结束得看正法的需要而定，而且是师父所安排的，根本不是我们用人心所能猜测得了的。还有，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期盼着快点结束？因为我们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感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才能有那种快点结束的念头。其实我们这是没有摆好大法弟子与救度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神的一切都是永恒神圣与美好的，所以我们才有修炼的愿望，要脱离这个无常的苦海。那么神会执着时间吗？神所应该想的就是怎样救人，怎样归正众生的思想，而他自己的感觉与得失，他根本从来不放在心上。也就是说，神总是以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为大，而不会考虑自己的什么，所以神才会拥有着那无限的智慧与福分，还有无比伟大的神通。而我们目前虽然不是神，可是我们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呀。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明天结束不后悔，几十年之后结束不觉得时间长，因为每件事情我都严格的做好。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层次有限，所做的事情有些不尽如人意，但是我可以说都尽了我自己的最大能力，而且我的一切都用永恒二字来要求。所以我根本不是心血来潮的修炼，也不是心血来潮的写文章，更不是心血来潮的讲真相。我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这样做，心念如一，不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说句笑话，就算今生一身清贫，一世孤独，我也会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走下去，绝不回头。心中只有大法和救度天地苍生与幻灭的宏愿，别的对我而言都是随缘的。反过来我们说，只要我们自身的状态达到正法的要求，救度众生的数量达到要求，也许一切都会在一瞬间结束。换个角度来说，时间也是一个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对这个神产生执着与依靠呢？那不是走偏了吗？二，去除执着。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很多同修在体会中经常谈到这个问题。今日我从物质角度来说一下个人的看法。执着与人心这类东西其实都是物质的，为什么我们意识不到，或者就是不愿意去除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好，所以才不愿舍弃。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出颗粒物质，而神从身体到思想都是光滑细腻，散发着无量光芒的微观物质颗粒。执着与人心就如同身上的泥土一样，是沾染我们身体上，而不是我们身体本来所拥有的。有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才生存在这个无常与肮脏的世界中。而更微观的粒子所组成的身体与物质世界才更真实、更永恒、更幸福与美好。就拿不愿意让人说的这个人心来举例说明，为什么当别人一说心里就觉得高兴与不高兴？因为对方说的话本身与自己心里那种观念产生了共鸣或者抵触，更明确的说，是触动了自己的那个观念。如果我们的心的物质结构，或者说是境界在更微观、更宏观，那这些人的东西无论好与不好，其实都一点作用都不起，根本动不了神的一丝一毫。所以说，真正明白的生命是根本不去琢磨一些话语的好坏的。真正的作为一名修炼者，由于还在修炼中，就必须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 而不应该去执着于别人话语本身的好与坏。也就是说，在修炼中遇到这些事情，先查找自己，而不会为对方所说的好与坏而用常人心来衡量。人中的一切都带动不了自己，自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与整体配合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走出自己的路，才是对整体与众生及自己负责的表现。刚刚回来，各种体悟实在太多太多，容我先好好学一段时间法，然后我会把近一年来的所思所想一并写出。谢谢海内外同修的关心和挂念，借此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转达我们诚挚问候。师父新年好，师父辛苦了。祝所有海内外同修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多救众生。
一份周历的故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新的一年到来，前阵子我服务的公司收到一批合作厂商送来的日历、周历及月历，我看见了一份印刷精美的挂式周历，就希望拿回家新年使用。我询问公司的主管能否拿一份，他告诉我各层楼的主管都拿完后，剩下的才可以拿。经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还有五份周历，认为大概是大家领完剩下的，所以在下班时未经询问主管就自行带走一份回家。回家后高兴地准备要将周历挂到墙上，但一直不顺利，安装了很久才挂上，螺丝还勾到了我的衣服。后来就寝时，我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我还在公司上班，忽然遇到了财务组的人员，他带我去了仓库参观。我左右看了一下，发现食品礼盒有一些被人拆开偷吃了几个，当下马上向他反映。他笑了一下回答我说，公司少了一盒饼干我们都知道，何况你偷拿了公司的一份周历。刚说完，他马上变成一位男神仙的样子，拿出了一条金铜色的捆仙锁，锁的两端有金钩，绳索像人间的钢丝锁一样坚硬，却又像棉绳一般柔软，一瞬间便爬到我的身上，将我出宫的地方都锁住了，然后把我的双手捆在背后。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未经他人同意而拿取其物品，就犯了窃盗罪，即使免费的物品也一样。当时心里一阵懊悔，原来在家挂周历时，师父就一直在点化我，所以简单的螺丝也锁不好。当下心里一直跟师父认错，下次不会再犯了。这时天上飞来了一位菩萨，告诉捆绑我的男神，他是法轮大法的弟子，有问题好商量。二神为了我的事在一旁讨论，结果考量我持续不断地为公司付出及无偿提供许多设备器材，贡献远大于索取，所以立即释放了我，解开捆仙锁，还我自由。但是男神还在事后补了一句，这件事一样会在你的修炼中留下不良记录，下次别再犯了，切记。噩梦惊醒，我已经泪流满面了，很感谢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做好，也感谢师父在梦境中点化我的贪念。我理解到每天在常人的大染缸里生活很容易受到污染，只有多学法，多向内找，才能够坚定正念，去掉执着心，在修炼的路上走正走好。人走向神是严肃的，而且越到最后标准越严，要求越高。最后仅以弟子的一首诗手与大家共勉，执着之心一起，乍品好词香甜，多时始觉无益，悔时错已铸成。
承诺，作者吴晨。在2年前， 我曾经主动承诺给资料点捐点钱，尽管同修一再表示钱很充足不需要，因为那时我不太精进，三件事都没做好，觉得心里很亏欠内疚，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同修就勉强答应了。当我拿着存折去银行提款时，却一再提示密码错误，输了几次都不对，我自己也糊涂了，不知那个事了，要用身份证改掉密码才能取出钱来。恰巧身份证单位统一收上去办点手续，也不知什么时候还给，就给同修解释了下暂时不能兑现承诺。等身份证拿到后，家里又出了点事需要用钱，就把这部分钱挪用了，想以后有钱了再给吧。时间一长，就把这件事给淡忘了，有段时间就老梦到邪恶演化成警察的样子来搜我家，我看着他们翻我东西，查我电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就想什么也收不到。邪恶虽然来势汹汹，虚张声势地说我欠了大法的钱，但什么也看不到就走了。醒来我就觉得自己正念不足，应该制止他们，不许进门动我的东西，可如此反复几次，我都想不起来制止他们。心里很明白，他们赶来是因为我没兑现承诺，被抓住了借口，也没太当回事深挖自己。心想捐钱是自愿的，资料点也不缺钱，反正以后有条件我会兑现承诺的，不至于后果这么严重，成了欠大法的钱。又拖了段时间，就梦到邪恶直接把我抓去审问，问我为什么抓你来，知道吗？我居然理直气壮地回答，知道，因为我欠了大法的钱。这次我真的醒悟了，知道了问题的严肃性，没想到我只是说一下就被旧势力定罪为欠债不还，干扰了我这么长时间。由此想到我们随师下走时与师父签下的誓约，如果不能兑现，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果有多严重。古人讲君无戏言，这只是常人中对君主的要求，而大法弟子将来是自己体系的法皇，如果随便许诺而不兑现，就是失信于神，旧势力就抓住把柄来所谓的考验，制造迫害介入弟子的修炼。由此想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承诺两个字分量相当重，因为承诺了之后就是责任，所以一定要修口，不只是对大法，对常人也是一样，哪怕一句戏言也不能随便许诺，一旦许诺就一定要兑现，不可欺天。虽然前几天我才真正兑现承诺，把钱给资料点，但从我找到执着，把那种玩世不恭的处事态度去掉，在法理上升华上来，做到修真，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都要树立诚信，以真实面目示人，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邪恶就再也不敢干扰。
去夫妻之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职。黄粱一梦虽是成语，却是一个真实的修炼故事。有个书生去赶考，住在一家客栈，有位高僧见其根基好，想收他为徒，可是书生迷于常人之中，不想修炼，一心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怎么点化也不行。这时客栈里正在煮小米粥，书生突然感到困倦，就睡着了，梦中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从仕途高中风妻印子，志得意满，享尽荣华富贵，到宦海沉浮，风云突变，沦为阶下囚，众叛亲离，落井下石，受尽磨难， 最后在被砍头的万般惊恐中大叫醒来，却见周围风景依旧，身在客栈，那火上煮的小米粥还没熬好。惊魂之下，却听高僧在身边意味深长的笑问：施主，向上人头尚在否？书生本有悟性，梦中历劫之后，顿感人生无常，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遂大彻大悟，跟随高僧修炼去了。今日再看这个成语，突然悟到是神传文化中的精髓，传至今天，有意启迪大法修炼者，不要执迷于人世间的虚幻无常，放下一切执着，赶快脱离无边苦海，跟随师父回家才是正理。由于人的这层壳层层去除，最近感到特别的寂寞和难舍之情的缠绵，每当看到丈夫一个人在那儿，忍不住就跑过去陪他，弄得他不耐烦，我却自作多情。我为什么割舍不下夫妻之情呢？丈夫是个常人，他对我的情很淡，我修大法这么久了，为什么要看重这个情呢？师父为了点化我，让我看破夫妻之情。几天前的早上，我亲身经历了黄粱一梦。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书店，就进去了。我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看了一会儿出来后，却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好几年过去了。我想我一定是在看书的过程中进入另外的时间长了，快回家看看吧。一看这几年的变化可真大，丈夫因为我好几年都不在了，生活中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对象，还有一个女的因为对单身的丈夫有好感，经常来婆婆家帮着干活，公婆很喜欢。现在的丈夫就是在这两个女子中间选择。我现在回来了，算怎么一回事呀？弄得所有的人都很迷茫。丈夫已经习惯了目前的这种生活，对我也不表态，公婆倾向于那个常来干活的女子，也不待见我。我想我才走了几年呀，就这样了，这算什么呀？怪不得师父说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跟丈夫十几年的夫妻了，这才走了几年就全变样了，人真是不可靠啊。就这样在一种抠不出挖不出的憋闷心情中醒了。醒了之后还愤愤不平，丈夫还在睡觉呢，我找他算账，他说你有病啊。我把梦和他说了，他笑我痴，那是假的。可是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的反应却是那是真的。我清楚得很，如果我真的离开了他的生活几年，那个梦里所掩饰的真实不虚，我明白了师父这是点化，让我去夫妻之情。经历了这个梦，我明白了情是个最虚幻的东西，是留不住看不住的，一切都是缘分化来的。有夫妻之缘时要惜缘，尽妻子的本分照顾他救度他，尽了这个缘，那是各走各的路，他或许又是别人的丈夫了，更不用说下一生下一世和谁结婚了，与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修炼人没有割舍不下的情，珍惜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靠这个缘分来救人。在这个世上谁最可靠？只有师父和大法是最可靠的，其余万般皆为幻象，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境，作者了愿。乾坤造万物，造化系人心，人在情中舞，各自得满足。神造的人分了男人和女人，安排了情神，让人在男欢女爱中卿卿我我，男女交往中目送秋波，让男女之间有了配套的伙伴和情侣，津津乐道，男欢女爱中有了色与欲， 如漆如胶，各得所求，有滋有味。人在人的理中如意的生活，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合情合理，享受着情神赐予人的快乐。修炼的人最终要离开人，要超越常人，就要抛弃人的理。而修炼的人第一大关恰是人的色欲。释迦牟尼用红粉骷髅使他的弟子想起女色就恶心恐惧，从而来告诫他的弟子不要贪恋女色，除去情欲。释教用出家的方式使他的弟子远离世俗，首先从形式上断绝女色的引诱，戒除色欲，从而使得释教得以稳定发展，进而在修炼界演绎出大家业和妙贤的千古佳话。就是说，色欲是修炼人的第一大关。过去在宗教犯的色戒，就要逐出寺院，永远失去修炼机缘。我们是大法修炼，不脱离世俗，直指人心，不讲形式上的冠冕堂皇，要真正修出那个心境。目前看到一些同修的文章，多在形式上如何如何的做，夫妻分居，男女不来往，有的写男女话都懒得说，甚至同修在协调大法的工作时，男女同修也心有余悸，互不来往，不在一起协调，自己达到那心境，还要提防来自同修的不解。一些自己达不到心境的人，却在用那低微的邪念去随便指责别人，给大法整体的协调造成了许多障碍。我们是大法修炼，对色欲要求的也是非常严肃的，师父讲的也非常严肃。我们是大法修炼，修的是人心，为什么不在自己心上下功夫，而只做表面文章，扎扎实实地去修自己那颗心，使自己达到对坐无邪念，同床而不迎的心境。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自己不扎扎实实地去修自己那颗心，使自己的心性达到法的要求，功永远都不会上涨。你表面做得再好，只是给人看，糊弄自己，并没提高。有的甚至达到不和女人说话的极端境地。在这样一个男女都参入社会的时期，不和女人说话就有点太极端。真的在生活中这样做，会给自己招惹许多麻烦，给修炼造成障碍。大法修炼重在人心，当你修去那肮脏的人心，自己的心达到那么纯，自己的空间场没有那些色欲的腐败物质，自己不动那样的念，也没有那样的念，自己的心境不就离开了人的心境吗？人的东西还怎么能够得到你？你是高层次的思想境界，你的思维对低于你层次的人都是有能量的，就能制约他们都不动妄念，还用分居，还用怕和女人说话吗？在常人中修炼，但不被常人污染，最终要从常人中修出来，超越常人，达到更高境界。只是在形式上下功夫，不修心性，达不到高层次的心境，条件适宜时还会翻出来。首先把心修正，没有妄念，跳出这个层次，不受这个情的制约，那么高层次也就没有色欲这个东西存在了，你也不用分居了，也不用怕说话了，也不用前怕狼后怕虎了。
从根本上转变常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一同修匆匆告诉我，他的手机有问题了，而且同修做梦也与他手机有关系，叫我帮他发正念。今天我被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突然对师父讲的否定迫害的法理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们作为正法期间的大法弟子， 始终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当然也不承认，出现的一切都是假象，都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如果我们被眼下的假象带动了，邪恶又要怎么怎么了，赶快发正念。其实你那个时候已经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了，是你求的，你已经掉层次了，你的心已经在常人基础上了，发正念威力不大。师父在正法，苍穹在重组，是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甚至连旧势力本身存在都不承认。所以我们只要正念正行，什么这个那个的表象通通的踢飞它。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是助师救人的大法徒，我们才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角。你看他谁敢动，烂鬼吓得逃都来不及呢，否则正念就把他给清除了。而且一些风吹草动，那不正是考验我们是否神念还是人念吗？对师父的弟子构不成危险，其实真正招来迫害的是自己念不正，思想负担一大堆，最后真能导致麻烦来了。师父举一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我悟到我们现在仍然在迷中修炼，常人社会一切都是虚幻的，你把假象当成真的，相由心生，最后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就按照正法的要求，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出现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升华。只要我们心在法上，不动常人之念，邪恶没有空子可钻。实际上邪恶的因素在正念中已经解体了，正法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得赶快转变观念。因为修炼中参进任何人的观念都是很危险的，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就得尽快在法上提高上来，从根本上转变常人的观念，才能改变我们的环境，才能大面积的救人，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救度众生，找到常人心结就能救了他。读《对症下药劝三退》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了《对症下药劝三退》这篇文章，很受启发，我也想把最近劝退的体会和大家交流。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有的人三言两语就同意退了，可能看过真相资料已打下基础，而有的人怎么说也不退。我发现和这样的人交谈时，不要太急于让对方退，而要耐心点，多听对方说几句，看看他心结在哪里，找到他的心结，对症下药，就容易救他了。比如前些天我曾遇到两位老人，都在60岁左右，我上前打招呼讲真相，一问他俩都是党员，也知道邪党不好，但说什么也不同意退出。我有点着急，但转念一想，别急，别光顾自己讲，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于是找一些话题边走边谈，当我问到他们单位是否有练法轮功的，其中一人说有练的，而且那人也多次劝他退党，但他没答应退。我说人家真心为你好啊，也不用找组织，又不会损失什么，咋没退呢？他很感慨地说，哎，退了就来麻烦了，领导就要找了。我一听，原来是怕领导知道找麻烦，赶紧说，您二老不用担心，您们单位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您叫什么名我更不知道，用什么名退都行， 就是用真名也进重名的，就是用真名也很多重名的。神佛看人心，不看人叫什么名。我帮您二老用来福福来这两个化名退了吧，将来保平安多好，保证不会有别人找你们的麻烦。他们一听眉开眼笑，都说好好，谢谢你，那就退了吧。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穿深紫色大衣的大姐沿一条小马路正推着一些大白菜往前走，我赶紧跟上去问是否需要帮忙，她说不用，自己能推得动。我又问大姐要个护身符吗，保平安的，免费。她很高兴地接了过去，一看是法轮功的就不高兴了，疑惑地看着我，看你挺年轻的，怎么信这个，现在不是不让练吗？我说这个功法可好了，可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要是电视上说的练了功就杀人放火干坏事，不用镇压早没人练了。我已练了10多年，美尼尔氏症严重晕车都好了。他又问你们是不是有病不让上医院，我说大姐呀，这治病方法可多了，不是非得上医院打针吃药才能治病，接骨、针灸、按摩、推拿、点穴、气功治病、草药治病，连拔火罐还能治病呢，咱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治好病不就行了。他说也是这个理，接下来跟他说三退的事，他很快就答应退了，还把自己在单位挨欺负之事向我诉苦。我把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理告诉他，让他知道挨欺负不是坏事，欺负别人才会损得遭报呢，所以不必去争斗，告诉他默念九字真言自会有福报。他认真地听着，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不知不觉到了他家门口，他热情地邀我进屋歇会儿，我说我得走了，还有事呢。他目送我走到街口，见我右转弯还冲我挥手。还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开始也不愿退，后来通过交谈得知，他认为某某党现在虽腐败，但没有某某党抗日，中国人说不定早成了亡国奴了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国民党抗日14年，大大小小打了上万场战役，阵亡名单光是将军就206人，而某某党只抗战8年，开始时根本没有像样的队伍，只是打游击，偷袭打死几个日本兵就跑了，结果日本人找不到他们，就杀老百姓出气。8年多只打过2场较大战役，指挥者彭德怀还因此被批评犯了路线错误。因为当时共产党的路线主要是发展壮大自己，根本没把抗日摆在首位。抗战结束后，连阵亡名单都拿不出来，还给自己脸上贴。某某党就会造假宣传，糊弄老百姓。司机听了连连点头，问我是大学毕业吧，这些分析太精彩了，应去百家讲坛讲讲了。我说百家讲坛也得顺着写党说，揭露他的就不让你说了。他会心地笑了，接着再劝三退也就水到渠成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心里很为他高兴。其实自己从小不善言辞，且性格内向，在陌生人面前说不出话来，以前遇到一说不退或态度不好的，我就不知往下该怎么说了，只好走了。后来我发现多看看真相资料，有好素材就反复多记几遍，讲真相时就有可讲的了，同时也去掉了爱面子心，逐渐有了耐心和责任心，从内心真正为众生着想，就能拉近与人的距离，多救人。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宝莲心，作者王浩天。看到一本本的小册子，一盘盘美丽的真相光盘呈现在人们眼前，有很多人也许还不知道，这些真相资料很多是那些没有经济实力的大法弟子，平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 把省下的钱制作成的。世俗中没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到这些大法弟子的生活有多艰难，即使隐忍着世俗的情绪，也要不懈的努力，就是希望众生能够明白大法真相，得以救度。想到这些，内心突然的满是眼泪，感念大法弟子的坦荡心胸，感于大法弟子的坚忍。想想普天之下能够想到众生的安危，能够把众生的生命装在自己心里的，也许只有大法弟子。这里的故事，有一个大法弟子，他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出生在乡村，又没什么一技之长，只靠辛苦的做零工，把挣到的零散钱每个月拿出来做真相资料。他的生活食物非常的简单粗淡，除了北方的农村经常吃的咸菜，再有就是自己做的馒头。刚开始他面对各个衣着光鲜的人们会感到羞愧，看到城里的同修能拿出几千的积蓄来做真相资料，还为羞去的人情，使他也感到很卑微。但是他没有停止，坚持地去做讲真相的事情。几年下来，人们习惯了看到他朴实的笑，这笑容让人感到安然。一天他发资料回来的路上，脑子突然像裂开一样，然后看到一幅神圣的画面闪现在眼前。有一位神看到很多神许下大愿，将来要挣大钱为正法所用。但是这位神想了想说，这么一部如意的大法本身的价值，即便宇宙诸天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不能与之比拟。到正法时，那我就用我的真心来为大法所用。其他神看到后也非常的赞同，于是很多神也选择了以真心来助宇宙圣主一臂之力。本来世间的财富就是不稳定的，容易变化的，而真心是实实在在的。是呀，我们还没有听说过用什么钱可以买到一颗真心。当他看到这幅画面，豁然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路都是不同的。当初选择以真心来全心为救度众生付出，所以今生便扮演着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即便这样，大法的智慧和威德也会把它重新造就成最好的生命。看看世间，给别人钱，用利益去收买什么，都要比为众生付出一颗真心要容易得多。甘愿为了众生得救而舍弃私心，舍弃人心，能时时以佛性真念来对待众生，启迪众生的善念，这是最难的。现在他不再感到卑微和弱小，这颗真心是先天的誓言，别人无法动得。带着先天的大愿，在主佛的亲自加持下，能够付给众生自己的真心，便是他参与正法中付出的最大最宝贵的财富。而这样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因为他的生命在法的造就中是永恒的，他的真心也是永恒的。看看他的故事，回首看看苍宇大穹，天国世界无限无量，天国之宝也无限无际，但这些的存在却都取决于万王之王的无上王的无限威德。敢于随宇宙之主下世的众神，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想方设法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式来告诉人们真相，真心制作真相资料。尽管那些小册子、光盘、单张看上去都极为的普通简单，但这些对于等待救度的人们却真的是生命中最大的、最丰厚的礼物。
与法同在，作者了愿。1999年720迫害还是开始了，满天的谎言、邪恶的谣言迷惑了所有的常人，到处是对大法的不解、责难，对师父的诽谤陷害，对法徒的讽刺挖苦。恰恰是那些谣言、诽谤和指责，让我明白了镇压的邪恶和虚伪。因为我是受益和经历者， 我亲身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当时不管任何场合，只要谁说大法如何如何，我就和人家辩论。时间长了，也没人在我面前再说大法不好了。当时心里没有害怕，就觉得这些宣传全是撒谎，自己就用自己的体会写成信件，往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市电视台、县电视台、县政法委、乡政法委写信，用的全是真名、真姓、真地址，用我自己的经历向他们诉说着大法的伟大和超常，向他们揭示着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是他们错了，事实不是那样的。他们到处宣扬师父敛财，我就说我自己踏遍半个中国的各大医院，花费数万元，被告知医学没有治疗方案，当时天都塌了。我还年轻，孩子还小，真的质问过苍天，为何如此对我不公。修炼大法仅一个月，奇迹般的康复，哎呀，我那感恩的心呀，我那高兴的心呀，真是无以言表。师父没问我要一分钱，让我恢复健康，这浩荡的施恩让我心里确实过意不去，就是想打个人情我都找不到师父，因为直到现在我从来就没见到我师父，心里一直很遗憾。写了那么多信，却如泥牛入大海，一去不复返。因为我完全用的是真名、真姓、真地址，有的同修劝我不要写姓名和地址，只写事。可我当时就想，能有人来了解一下有多好，我也好说说我的心里话，告诉他们大法的伟大和超常，是更高的科学，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有一次让我到派出所去，我挺高兴的去了。我向那所长讲了我的修炼过程，修炼以前的凄惨。那所长说，要不让我老婆也学，她那病秧子也是没治了。我说我愿教。后来我常去找他们，乡政法委书记那儿我是常客，迫于上边的压力，他常去骚扰大法弟子。我就和他说，打击好人的人一定不是好人。他说没办法。我就说，什么事你们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这事就没法呢？还别说，还真的管点用，在全县我们这是迫害最轻的一个乡镇。有一次夜里派出所一行六人闯进我的家，我赶快搬凳子让座，那家伙铁青着脸，没有一丝表情地说，还练吗？我没正面回答，就说你看我这人过的，就开始将我的修炼过程讲给他们听。讲了一会儿，他们自己找凳子坐下来听我说话，讲完了他们的脸也松了，也会笑了。那所长说，某某好，就在家练吧，我们也不能跑到你炕席底下看着你，别出去。带着微笑都走了。好家伙，那是抓人来的，是师尊又一次帮我化解了磨难。刚过完2000年的年，因为家人同修为大法进京上访，政法委书记带着纪检书记、派出所所长到我家，当时我不在家，就把我的大法书全都拿走了。回家知道后，自己都懵了，像掉了魂似的，心里那个难受呀，那个痛呀，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心痛，心痛是什么滋味。第二天吃完早饭，我走了，来到乡政法委书记办公室，他不在，我就一个一个门的挨着找。一个工作人员悄悄地告诉我他在那里，我找到他以后，回到他的办公室，就问他，为什么抢我的书？他说，你家某某上房，是派出所某所长拿的。当时我说，他算什么？你不发话，谁愿动？我告诉你某书记，那书就是我的命，你也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你问过我吗？关心过我吗？去我家看过吗？为什么我学法轮功学好了，你们这些人民公仆不为我高兴，反而难为我？我好了，你们不高兴吗？我一不要你们的救助金和照顾，孩子上学该得的救济款我都不要你们的。二，积极上交集资提留款。三，与世无争，不给你们当官的找麻烦。你说你们知足不知足？还不让我学，没有法轮功我病好不了，我也不会做你们的顺民。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说法轮功哪一点不好？从我身上你看不到这些宣传是假的？法轮功这么多人学练，这本身不就能说明问题吗？这一亿人都傻吗？为什么别人说月亮是黑的，你也说是黑的呢？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吗？人家说是方的，你也说是方的，就没有自己一点见解吗？你知道我是快死过的人，你说我还能怕什么？大不了再来一次，我这一生就是法轮功的人了，是学定了。你考虑好了，你就学着给儿孙积点德吧，对好人你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吧，别等将来当替死鬼。法轮功是正的，早晚得平反，你迫害谁，谁也不会忘记你，早晚和你算账。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见我动真格的了，心里发虚了，他说，这也不是我不让你学。我说，谁不让我学，就你三天两头找我麻烦，上边也没人找我。他说，你回去吧，一会儿我让司机给你送回去。我说，谢了，现在给我吧。我去买了个书包就回来拿书，当法再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当着他的面我哭了，哭得那个动心呀。我终于把法夺回来了，我和法又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我又一次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法是命来命法给，法在命在人不回，法师命回人何在，法中逍遥愁魔鬼。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